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申命记》34章。34章是关于摩西的死亡与埋葬，但是这一章在历史的解经中是众说纷纭。是不是摩西自己记录的，还是由后人把这个内容加添上的？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摩西是神人，是先知，他能够预示性的提前有洞察力的知道自己的死后的事，所以就把这个死与埋葬的事情提前进行记录，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有人认为可能是后来的人，可能是约书亚也可能是后来的大祭司以利以撒，在摩西死后把摩西死与埋葬的事件在后面进行加添。我们不管哪一种可能性更对，但是我们要明白，圣经是神的默示，这一章被记录下来在申命记的最后绝对不是偶然是上帝在监督人感动人，完成摩西死亡与埋葬的记录，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虽然解经上可能无法找到答案，这一章到底是出于摩西之手，还是后来之人的记录，但总归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看第一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丹、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摩西是不能够进入迦南地。为什么不能够进入？从表面的原因呢，是因为米利巴的事件没有彰显神的圣洁，发怒，神不允许他进入迦南。摩西也祈求过，求神让他进入迦南，但是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可能会说，如此伟大的上帝的仆人，40年在旷野尽心尽责，全家尽忠来侍奉上帝，不能进入迦南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其实每一个人在上帝国度的侍奉中，有他的工作，有他的时间，有人栽种，但是没有看到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有人看到了开花结果，但是有人却没有进行了收获。总之，在神国里，神的仆人前仆后继做的工作是不相同的，无法让每一个人去复制另一个人的服事的模式，或者服事的果效，或者他服事的经历无法去复制的，因为每个人是不同的。摩西的工作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这个就是摩西的工作。约书亚的工作就是要把百姓从迦南的门口带到迦南地，并且使以色列每个支派分得他们应分得的土地。我们无法在教会里面让每一个人的服事都一样，无法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心中所想的那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上帝让有人栽种，有人浇灌，神却使那个工作产生果效，做的进步相同。好像在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有一些宣教士他们没有来到中国就死去了，在海航线上的中途中已经失去生命。有人从来没有登上中国这片土地， 死在某一个岛上，这些皆都是上帝给他工作的范畴，给他工作的领域，给他工作的方式。甚至有些宣教士就不需要来到中国土地，可能他就死得其所，死在来的船上，死在某一个岛上。神给人的工作是不同的，所以无法用表面现象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所以我们不能说摩西没有进入迦南地，摩西就不成功，摩西的工作就到此结束了，上帝就如此使用他。摩西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我们前面讲过，摩西的一生是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在埃及，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第三个四十年是带领以色列人。第一个四十年在埃及学了埃及一切的文化。你看，第一个四十年神没有怎么使用摩西，神在训练摩西，摩西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他反而受到埃及文化的洗礼。我说洗礼，一方面是学习啊，另一方面呢，摩西他也学习了埃及这个世界做事的方法，受埃及文化的教导训练，使他能够更好的把神的话语进行记录。因此摩西五经是出于摩西之手。另外呢，摩西也学习了埃及世界坏的方法，当他的弟兄被欺压的时候，他用拳头，用世界的方法来解决掉埃及人。这个世界不是用拳头解决问题吗？这个世界不是用武力解决问题吗？是啊，摩西受到埃及文化的这种的洗礼之后，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神的能力，不是靠应许，也不是靠神的话语，而是靠什么呢？靠拳头打死埃及人。第二个的四十年，摩西在旷野牧羊，上帝也没有怎样使用他，没有伟大的事迹，就是牧羊。而且圣经对他的牧羊的工作几乎一带而过，没有更细致的描述。那么这四十年神没有训练摩西吗？神没有使摩西成长吗？神没有在训练摩西吗？有啊。我们认为这个人做出一些伟大的工作才能证明上帝在使用他训练他，不是啊。摩西在旷野四十年，神就是在训练他，就是在使用他，就是在不断的磨练他，使他成为将来的领袖。每天所见的就是羊，每天就是牧羊，没有做什么伟大的工作，但是神透过牧羊训练摩西的性情，使摩西不再用埃及的世界的方法。如果牧羊也采用拳头的方式，不听话的羊用拳头打死，四十年的羊，四十年的所牧的羊的数量可能全部都没有了。神要透过四十年旷野的这种孤独寂寞磨练他，磨练他的性情，磨练他的那种的冲动，磨练他那种用拳头解决问题的方法。神在训练他。所以在你我的人生中啊，不要认为上帝没有让我做什么，神就没有在训练我。神没有让我们做什么，神依然在训练我们，训练我们的性情，磨练我们的意志，除去我们的那个野心，除去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梦想，让我们能够渐渐的变得老练，变得老练，变得成熟，变得依靠上帝。这四十年是被训练的，被训练没有被使用，依然是被神使用的过程。后四十年就是在带领以色列人的路程中，神大大的使用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的路程，摩西靠什么呀？靠神的话语。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行。神如何的晓谕，摩西就如何的把这些话再宣讲给以色列人。这个就是摩西的工作嘛。他有没有用埃及的方法呢？没有，顺服，完全的顺服神来带领以色列人。因此120年的人生全在上帝的手里，没有哪一个阶段不在神手里的。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的人生的每一步都在神的手里。你说神还没有使用我，神还没有用我参与教会的工作，神还没有用我训练我，神已经在训练你，只不过是你没有觉悟。我们往往是后知后觉，不是先知先觉。神不使用我们，因为我们的能力还不够，知识还不够，被磨练的成熟性情还不够，对上帝信号也是不够的，所以上帝现在还不能使用我们。但不使用我们工作，不代表神现在不再准备我们，准备我们。因此来，摩西的一生啊，三个阶段全在神的手里，我们也是如此。每一个阶段，神都在不断的磨练和训练我们，使我们能够被他使用，被他所训练。80年被训练，40年工作，真的如圣经所讲，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年轻的时候不可以，太年轻的时候，没有经历的时候，不能够在教会服侍。这句话很多时候不太明白，老感觉自己老练，老认为自己成熟，其实是幼稚的，是幼稚的。这句话呢，我起初也认为不服气。为什么初入教不可做监督？老感觉自己老练，老认为自己成熟，老认为自己足够有能力侍奉上帝了，足够有能力在教会服侍了。其实发现根本不够，根本不够的。有谁把自己看得年轻呢？有谁把自己看得老练呢？有谁把自己看得稳重呢？人往往真的是骄傲，骄傲自满，认为自己足够了，绝对够老练，绝对够成熟。其实不是，没有经过更多的熬练。你看120年的人生，真的是一多半的时间，1/3的时间被磨练，只有1/3的时间被上帝大大使用。如果能活60岁，应该是40年被训练，20年被上帝使用，40年的储备，20年的工作。人往往把自己太高估的看待。摩西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呢，是有更深的一个原因。米利巴的事件是一个表面的事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他象征律法，律法是不能够引领人进入迦南地的。进入迦南地是靠神的应许，不是靠律法。律法是上帝赐下的标准，是以色列人生活最高的法则。他们不是靠律法进迦南，他们是靠律法圣洁，靠律法知道如何爱神和爱人。摩西象征律法，因此他不能进入迦南，就是告诉所有的人，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进入天上更美的家乡。这并不是说律法是无用的，罗马书也从正面告诉我们，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律法显明神的性情。 律法告诉人哪些是上帝吩咐要做的，哪些是上帝禁止要做的。律法的功用是指出人的罪，若没有律法，人就不知道何为罪。加拉太书3-24节也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是律法正面的意义。有谁能靠律法得救呢？有谁能靠律法拥有生命呢？没有一个人。因此摩西不能够进入迦南，从这个意义来讲，就是告诉所有的人，没有人靠律法进入迦南，也没有人靠律法进入天国。人是靠应许进迦南，人也是靠神的恩典得救进入神所赐的天国。而约书亚呢，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预表基督。基督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而约书亚是把百姓从旷野之地带到迦南地，是靠着救赎，靠着福音，靠着上帝的恩典，靠耶和华亲自的拯救，人的行为在进迦南进天国的这个方面来看的话，没有任何的功德，神的恩典才是人得救的根本，也是人进入迦南进入天国的根本。因此摩西是不能够进入迦南的。伟大的人没有进入迦南并不是遗憾，摩西是谦卑的顺服，谦卑的顺服，没有嫉妒，没有不满，没有问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他也没有嫉妒约书亚，顺服神的安排，顺服神对他人生的设定，真的是伟大的摩西。80年的训练之后，摩西谦和顺服，依靠上帝，尽忠在上帝的面前。圣经给摩西的评语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摩西是被训练之后的摩西，成熟的摩西，稳重的摩西。神说你不能进入迦南的，摩西真的是顺服。约书亚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神为什么再次要提及对先祖的应许，是要提醒摩西进入迦南地得那地为业，在乎上帝自己。上帝起初对先祖的应许，虽然先祖已经死去，摩西你也会死去，但是我必然把这地赐给以色列人，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神兑现他的应许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死去，也不会因为摩西死去，上帝的应许到此中断。何等信实的神，何等令人感受这位神伟大卓越。那神为什么说使你眼睛看见你却不得过去呢？谁让他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到这地啊，我要赐给你，我要赐给你，用信心的眼睛来相信神要成就的事。我们的眼睛许多时候看不见神要成就的事，我们的眼睛被物质弄瞎了，我们所看见的是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无非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是让我们用信心的眼睛透过神的话语，使我们相信神必把将来的新天新地、将来的产业完全全部的赐予我们，让我们继承将来的产业。瞎眼的人是看不见的，被物质充满的人看不见，被物质收买的人眼睛是瞎的， 每天所看见的无非是吃喝玩乐，但是眼睛被打开的时候，可以看到上帝要赐下更美的家乡，赐下那真实的盼望，应许我们在新天新地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眼睛瞎的人每天为地上的事情忙碌，眼睛弄瞎的人无法去思想永恒的事。神就说，我使你眼睛看见了，这是神的工作，打开摩西的眼睛，使摩西的眼睛可以去眺望上帝给的应许之地。人的眼睛看的话看不多远，而神描述的这片应许之地的边界大约是160公里。神使摩西的眼睛被打开，使他看见他无法看见的事，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虽然不能过去，神让他看见。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上山也死在山上啊，这个是上帝对他特别的恩典啊。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坟墓呢？可能有人啊有偶像崇拜，偶像崇拜。我们在四福音看到有以色列人，他们对摩西是非常看重的，或许后人真的会把他的坟墓找到去崇拜他，因此神不让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好像加尔文死后没有人知道加尔文到底具体埋葬在哪里，人就有这种偶像的冲动，偶像的意愿，总是要把人变为偶像，人的天性。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不是今天许多人所期盼的吗？在中世纪有一些神父啊，他们期待自己死的时候是在服侍上帝之时，在做弥撒，在宣讲话语之时就死去了，那个死得其所，那个是很多人的期盼，或者祷告的时候安然去世。可是今天很多人可以说惧怕死亡身体不便，半身不遂，躺在床上不能够活动总之现在许多的人临死之前的状态不是像摩西讲像摩西的一样，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很多是因为身体已经不行了，没有正常的行动能力，慢慢的在床上死去但是摩西呢，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身体还很健壮，谁让他在这个时间离开这个世界去他那里。摩西的工作结束了，不是因为老了不能够进迦南，而上帝就让摩西的工作在这里终止。因此大家要明白，我们所做的工作真的是前仆后继在历史中成就神的工作，每个人担负的不一样，每个人做的不一样，不可比较，不可攀比，不可藐视别人，不可将别人偶像化，因为神给人所做的是不同的。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居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在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第二代的领袖就是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是要把百姓从旷野带到迦南地，这是福音的指向，耶稣基督的指向，这是上帝特别的安排。摩西律法，约书亚是预表基督，也 指向福音。上帝精细的安排，要显明律法和福音的关系。为什么说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呢？因为神也告诉摩西，将来要兴起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那位先知不是摩西以后的先知，而是指向最终的先知耶稣基督。在摩西到耶稣之间，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先知能够像摩西一样，但是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先知，是所有的先知的那个实体，而前面所有的先知无非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表，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先知，伟大的先知。因此就说，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只等到耶稣基督的出现。耶稣基督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祭司，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也是伟大的先知，他的讲论蛮有权柄，蛮有能力，蛮有智慧。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些大而可畏的事。就此摩西的人生的总结结束，他侍奉的生涯也结束。而申命记之后的内容是申命记的应验，被称为历史书。历史书是按照申命记的内容发展的，在以色列整个的历史中，顺服神的话语，神的祝福伴随他们；违背神的话语，上帝的咒诅审判他们。因此我们看到申命记就是要告诉第二代以色列人顺服神，顺服他的话语，不要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顽梗不信，忘恩负义，应当顺服神。顺服神的，神与他们同在；顺服神的，神使他们在凡事每一个领域当中得胜。今天我们也应该顺服神的话，凡事得胜。顺服神的话，与这个世界去征战。我们征战的方法不是用刀枪，不是用我们的智慧，而是用顺服神话语的方法，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顺服上帝，并且得胜。我们的得胜是靠着神的话语，胜过罪恶世界的法则就是我们的得胜。申命记是告诉第二代以色列人顺服神的律法。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顺服他的律法吗？我们在神面前立约守约吗？我们真的把他的话语视为生命吗？视为生活的法则，生活的必须吗？没有神的话语的人如同丛林的野兽，放纵情欲的人，像参孙一样的生活。因此申命记的结束也是我们好好的去反思，我们和第一代人一样，和第二代人一样顽梗不信，我们也会被约违背律法，但是神的律法教导我们要爱神爱人，不可违背神所禁止的，我们不要去做；神所吩咐的，我们要去做。为什么？因为神爱了我们，把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给我们自由，给我们生命，使我们出死入生。如此蒙恩的人岂不是要顺服神的话语吗？愿主怜悯。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借着申命记的结束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和第一代第二代人一样有罪，忘恩负义，反复无常，顶撞悖逆不信。但愿主的恩典伴随我们， 愿主的圣灵也光照我们，使我们晓得你恩典的浩大，在恩典中顺服你的律法，遵行你一切的吩咐，免得我们忘恩负义，随波逐流，随意而行，那是何等的忘恩，何等的悲惨。求主在恩典中纪念我们，在连续中待我们，因为我们实在不比以色列人强，我们可能比他更甚，比他们更恶。愿主赐力量于我们，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